2021年10月15号，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トトロ。どうも、どうも，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トトロ。今天这集一样是预录的，所以现在录的时间是4月13号而已啊。那这个托托罗这个节目呢，也做了一会儿了，然后集数也还算是有出来了这样子。那这件事情有趣啊，就是我之前曾经这个我用的叫做 First Story 这个服务平台嘛，是吧？他之前曾经就是寄了一些这种算是广告吧这样子的东西来啊。然后就说什么创作者6个月见生死啊，首先就是创作者平均寿命是5.8个月啦，然后有一半的节目啊在30天内是没有更新的。那平均来说呢，上传就说在整个 Apple Podcast 上啊，200万档节目来说啊，超过4集以上的节目就有88个，上传10集以上的仅有72万。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Total 简直是疯了，是不是已经有超过30集的这样子？但是平均寿命还很短。看到这个之后，我就不禁觉得，不知道这个节目什么时候会死掉这样，感觉这个还是有点危险这样。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 Totoro 啊。那如果这个集接着听下来啊，那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 Totoro 就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分子。一定程度上也是吧。这个怎么说呢，这还是跟那个个人的成长经验比较有关啊。但是 Totoro 我自己的定位是这样啊，我其实比较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反什么或者支持什么分子啊。就按照我这个朋友的说法，我就是单纯比较像是一个史学家一样，算是一个历史记录者，冷眼旁观的看了这些东西的来来去去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比较贴切的，作为一个有点距离的第三者这样子在观看这个世界，留下一些记录。那再回到刚刚说的啦，那为什么会对于这个绿色执政那么反感呢？那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到个人的经验。那这就有点像是之前前几集有一个这个蔡思平的这个讲的话里面就说啊，这个今年这个游牧人生嘛，这个导演啊，赵挺啊，相当优秀啊，不知道会不会拿个奥斯卡还是什么之类的。那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嘞，就是他也曾经说嘛，他所成长的这个中国啊，就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国家。那对我个人来说呢，小时候就是大概在阿扁执政那当时啊，民进党也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国家。其实主要具体来说，那个时候有时候还会在路上跟一些不认识的同学在那边占一些东西之类的。那我只有两个比较大的疑问在那个时候，一个今天就先不谈了，是核能的这个东西。核能其实也是一个蛮严肃的话题啊。那这个在这一路过程中也是充满了谎言啊。那另外一个谎言当然就是所谓的台独这件事情。其实讲起来齁，托托罗是一个该怎么说啊，其实我不太知道了，我对于独立与否这件事情，我感觉情绪上是没有那么强烈的。那你说作为一个个体或者作为一个单位，你需不需要有独立的自主权，那是肯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我是台独也可以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追求比较好的部分吧。就那怎么样好就是好。但是所以撇除这件事情来说，我在这个情绪上或是这个个性上都不是那么强力的台独追逐者，这是事实。就一看我刚刚说的是作为一个史观一样的角度在看这个世界，但是对于这个台湾这个土地的爱啊，我觉得我也其实也算是蛮强烈的啦，也是周遭也没多少人我真的觉得比我还要强。当然是包括就是去思考这些问题，然后还有去多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那这个部分托托罗算是还蛮前面的。但总的来说，即便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啊，我还是不是很能理解台独这个东西到底在干什么。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这个语言，我觉得莫名其妙啊。所以那时候也曾经跟高中同学讨论过，说你们这些台独支持者，民进党支持者，sorry， 但是民进党跟台独在那个时候是完全绑在一起。那 你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嘛？那时候就这样讲，那你知道怎么样？那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是一个未来几百年后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它并现在是不可能，但以后有可能会发生。那我那个时候就不是很懂，所以说，好啦，你自己都承认这是几百年后会发生的事情，那你现在支持个屁呀、啊，对不对？那我现在还讨论这个干嘛？我从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想法，这等于说这是一个狡辩的话术啊。我其实也不知道他们是想要掩盖些什么东西。这在我看来是一个人作为一个动物的这个不理性的层面，想要去掩盖这件事情，觉得不理性是很羞愧的。老实说，我觉得羞愧与否这是各看个人啊。但是在一个民主制度之下，如果说具有的这个不理性或是冲动的话，那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出最好的思考跟决断，这是肯定的。那但所以说，你要是同时又拥有这个独立的这个冲动，又同时要拥护民主的话，就很容易自相矛盾。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充满谎言的一个民进党，在那个时间点上，所以我对于这种很多东西都是很不以为然的、啊。那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会发现，我觉得以前民进党还算是还算能接受吧，我觉得。但是第二次执政来后啊，那真的是莫名其妙到不行。那讲到这里的话呢，你就会觉得，第一个当然，任何明眼人看出来，就是这只是为了一些个人团体的利益啊，在做移动，在做一些行动。所以事实上，这件事情就是我今天想起来一个叫做林语堂的人啊。老实说，我对他这个事迹也不是这么理解啊。反正好像就是一个这个幽默大师，是不是？因为他把 humor 这个词翻译过来，所以被称为幽默大师。但是我其实对这个人并不太熟啊。那这个他曾经写过一句话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啊，本身是社会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啊，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啊，在动物世界里啊，找到这么弱智的东西，这是几乎不可能的。”那这个就是说，我觉得也是在台湾现况，其实我感到比较忧心啊，或者想要发声啊，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各位，我们一定程度上都是被剥削的人，但是却要为他们辩护。我觉得这个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所以，但一定程度上，我总是在说服的，就是应该说指出这些当选者的这些缺点，这是我最常在干的事情。可是这样就很容易被打入反派这个角色，所以很长一阵子啊，我基本上是被认为是科屁阵营的这样。那这个我也不否认哦，我的意思是说，我其实确实觉得他做的其实也还可以。那这个人的问题就是太臭屁了，我觉得。那我们是这啊，其实这点我是真的不是很讨厌。这个人讲话就是那种让人觉得好像很理所当然，就是那样，就是那样。这一种老台南的这种行径吧，我想，我对台南这种闽南人这种文化就特别的不适应。我觉得还是真的有几分话说什么东西，不要不懂装懂。你听一下这一段。
那这种公司连工程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可以一直得标嘛？就是台湾的最低标文化嘛，谁价钱便宜我就丢给谁。我品质好的公司，我不跟政府打交道的，因为我跟你打交道，我不会赚钱的。啊，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永远都是这些公司，很多的县市啊，就不讲他们的名字了，整个县五家公司、五家厂商把蓝光鬼当比，你觉得没有问题吗？乡公所一年招标128个工程，我请问你，一个科长有能力写128个标案吗？不可能。阿贝亚乡下，保琼下，你要是不把最低标的文化拿掉，像普悠玛这种事情就会层出不穷，一波再掉盖了。
为什么以前会有最低价格标呢？因为没有尿壶就最低价格标。就最简单嘛，就最低底价，结果大家就开始低价抢票了。后来就是这样，不是倒闭，要不然就是要变更预算再追加预算，因为这钱不够做不下去嘛。弊端就一大堆。后来我就下令，2000万以上全部要最有利标，你不用最有利标要我同意，因为最有利标对局长是很大压力，因为他在决定是谁是要得标，要决定。我说你当局长不敢负政治责任，你不要当好人，要负责任，这是很大很艰苦的一个过程。一开始大家会抵抗。
对啊，反正就是这样，就是那个李宏源，他上这个科 P 的这个节目就讲。那我觉得科屁这个就有点不太厚道了，就是人家上来是跟你讲一下他的政治理念，却包装的好像是在夸奖你，对不对？那李宏源就是讲完后，就跟你做过的事情是一样，然后你再来利用，我觉得这个有点无耻啊，我不太欣赏这种做法。但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他确实在客观来看，他还是所有能选的人里面呢、啊，相对有竞争力的。但他能算最近有很多腐烂的事情啊。但我觉得一旦他没有要选啊，我就不多批评，我也是很看不惯。可是，一旦要选的话，我就是一个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所以那时候我也是，我当时基本上是，我是一个一直鼓吹蔡英文做很烂的人， 那这个我已经自己在前面的节目也说过了嘛，因为我们看他第一任所提出来最大的几个政绩，新南向没弄好，年改改得乱七八糟，是不是？就很多东西基本上他说什么都做不到。那现在看来这个绿能也是个笑话了，对不对？就总的来说，蔡英文他自己所大声主张的东西，在他的任内第一任的时候都没有做好，也做得很差，可以这样说。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做得很烂的人。那这件事情就我大肆的鼓吹，然后并没有人有办法反驳我，基本上没有办法。但是大家却还是都票投蔡英文，即便他们没有办法反驳我，他们，对，其实我一个都没有遇过，很难。但这重点是怎么说呢？总之最后给的结论就是说有两个嘛，第一个要不然你要投韩国瑜吗？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说，像说国民党我怎么投得下去？你看国民党推出了这吴思怀，他会推出吴思怀这样立委不分区立委，我怎么投得下去？那像这样子的声音。这个东西我有一阵子觉得，好像有点道理，但后来想一想，这个不对，这是一种包装，包装想要把自己包装很理性，其实还是不对的。首先第一个，民进党里面像苏振清这种贪更多的人，推出这种立委的人，你还投得下去？其实一样，我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反驳你的意见，所以基本上他们也只是在，我觉得这个行为基本上还是一个假装理性，其实就是一个不理性的行为。那我在这边再强调，我觉得各位听友啊，还是应该想办法变得更理性一些。我觉得这样子的讨论才有办法让国家实质的进步，要不然台湾其实已经看像前几集讲，已经变成垃圾成那个样子的烂国家了，到底会往哪里走啊？是很令人担忧的。但这是一点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反正总之就是说，如果民进党不投民进党，就是你说假设像我的话，就是比较倾向赌蓝不投这样子。但是你这样子投啊，国民党都会上，那不行。这个我觉得又是一个谎话。怎么说呢？具体上来说啊，之所以最后其实一开始国民党他还不知道推谁，那最重要的原因是不知道柯文哲要不要选，所以实际上的情况是最后变成两雄对决，是一方面在网军的操作之下，第二面是一个形势的使人强啊，就是说柯文哲出来选胜算不高啊，但他是必须要一击必中，所以基本上他就没有办法出来选。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就是说各位国民们，各位听友们，基本上就是还是支持蓝绿这两个，就是大的盘块啊。所以一旦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被跳脱，那其实什么第三次什么理性讨论都不太可能会发生了。那最后这个当然在政治上回归这个基本盘还是很正常的事情，其实真的没有多少真正中立理性的人，所以中立理性选民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投篮会摇摆的选民是存在，但是这些人不是中立理性选民，他们只能算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离中立理性是差非常多的。中间选民吗？我比较浅，中间选民有一种很客观的感觉，我比较偏向像摇摆选民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最后搞到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也不是一种怎么说啊？就说今天你作为一个人，你在投票的那个行为要展现出什么不理智啊，不理性啊，情绪化、这些东西啊，我是也算是习以为常。可是呢，我不能理解或是接受的事情还是在于，今天选举都选完了，对，今天也没有选举，你还在那边支持，还在那边护航的话，那真的就是说不过去了。所以再次强调，我是支持议会制，我希望以议题为导向。我支持公民公投，因为我认为这样子会有更多关于议题的讨论空间，而不是一个政治倾向的一个讨论空间。对，所以大体上来说，这个短期之内台湾政治大概就是如此。但我觉得希望各位听友，不管你是原本是反绿啊，支持绿或者怎么样，你有各种的意识形态怎么样，我觉得无所谓。我觉得你在投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平常要加入批评的行列，先改你要是承认自己就是想不理性啊，就是想要这样，那就算了，那你我也不是我的受众啊，我也不是很想跟你讲话。但是你还有这个心念想要做一点理性思考的话，第一步就是平常就要批判自己原本支持的东西，当你今天发现不对的时候，用力的批判，比别人还要厉害的批判。这是克服你情绪化不理性投票的第一步。所以我觉得我基本上是 open to 任何情况。那大体上当然是 执政的人拥有更多的权利，我就会做更多的批判。所以我对蔡英文的批判、苏贞昌这些人的批判是很严峻的。那同一时间，我对柯文哲的批判也比其他蓝营的县市长还要强啊。这原因就是我觉得台北是说实在就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都市嘛。那他本人也有自大位，那这件事情就无关于我最后会不会投他或怎么样，但是我只希望我们每一个批评在当下都还是很有道理的这样子。那就与各位听友共勉之，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